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4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找回了学法如初的状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9日。我出生于农村，在娘家排行最小，嫁到婆家后我却成了大嫂。因为公公婆婆都修炼法轮大法，所以包括我丈夫在内的几个兄弟姐妹也都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一，三次捧书突破干扰。丈夫修炼大法前患有黄疸型肝炎、肺炎、胃炎、十二指肠溃疡和风湿病，在农村承包大棚，两亩地的活全靠我自己完成。婆婆对丈夫说，你既然身体不好不能干活，干脆修炼吧。从此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那时我对丈夫还不太理解，因为他总出去学法不着家。后来上大学的女儿放假回来对我说，我爸都去学法了，你有时间跟他一起学吧。女儿的话使一直忙于家庭事务的我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学法的念头。一次丈夫将转法轮落在炕上，我拿起来随手一翻，书中突然窜出一只金光闪闪的狮子向我扑来，吓得我赶紧放下书。不久后这种情况又发生过一次，丈夫回家后我跟他抱怨，你学的是什么书啊，怎么两次翻开都出现大狮子直往人身上扑呢。丈夫找到镇上的法轮功义务辅导员询问原因，他们转告我说，那是干扰，目的是阻止你学法，并让我放心说不会再有第三次。果然当我第三次捧起转法轮时，类似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通过学法，我认识到这是一部教人做好人的书。从此我坚定不移，每天捧读学法。在此之前，我虽然没有完全走入大法修炼中，但一直知道法轮大法好。一方面是因为丈夫百病全消，另一个原因是丈夫家族里的其他修炼者给我带来过很深的震撼。1999年7月，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。迫害之前，家家都有修炼人，村村都有学法点。迫害发生后，有很多人进京护法，为大法鸣冤。一天，也是修炼人的二小叔路过我家大棚时，他对我说，还干活呢，你看看大家都去北京了。我反问他，那你咋不去呢？二小叔说，路都封了，车站都是警察，怎么去？我随口说，你要真想去走着也能去。就因为我的这句话，第二天清晨家里人发现二小叔子不见了。原来他带上蛋糕徒步从村里出发去北京护法了。当时他走了3天3夜才走到河北省承德，渴了就喝渠边的流动水，晚上就睡在堆放在路边的玉米街上。走到离北京还有几百公里的地方，他实在走不动了，鞋磨烂了，蛋糕也吃完了。在走投无路之际，二小叔仰天呼喊道，师父，弟子找不到北京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结果没过多久，路上便驶来一辆面包车，路过二小叔时，司机特意探出头询问他坐不坐车。当时北京查得很严，没有身份证根本不让进京。二小叔无奈地说，我没带身份证。司机听后直言道，你要去北京吧，我送你。就这样，司机一直把他拉到了北京的五环。过程中没有任何关卡索要二小叔的身份证件。二小叔当即悟道， 这辆面包车就是师父派来送他的。如今回想起二小叔子的这段经历，我百感交集，并且对以前那种遍地开花的学法小组集体修炼的环境心怀向往，真心希望同修们都能找回当年进京护法时殊胜的心境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。二，严峻考验。1998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因为学法不深，加上两个女儿先后在深圳安家落户，我去外地给他们看了5年孩子，导致自己慢慢的掉队了，脱离了学法环境。2009年回家后，我在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才开始重视做三件事：出门发放真相资料，或面对面讲真相。今年我突然面临了一次严峻的考验。一天我去远方亲戚家送播放器，亲戚的女儿对我说，大嫂，你把两个女儿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将来你老了该怎么办呢？谁来伺候你？听了这话，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，想起唯一的儿子虽然和我在一个城市，但是几年不来我家走动，过年吃饭的时候都没什么交流。想到此处，我不由得怨恨起了儿媳。结果这颗怨恨心招来了病业假象，我眼前突然模糊，像罩了一层膜，看东西时有毛边重影，还不停地流眼泪，泪水把衣服前襟都弄湿了。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，严重到晚上连觉都睡不好。我在学法组上交流了这件事，同修们有的说我应该向内找，说我总向外看别人，不向内看自己，所以才招来眼睛上的病业假象。还有的同修干脆不来我家学法了，害怕这种假象会传染。听到同修直言不讳的话，因为我在病业关中正念有些薄弱，我很难接受，觉得同修们很冷漠，不是冷嘲热讽，就是袖手旁观。学法组成立至今已有10多年了，平时大家有什么大事小情，我都会想办法帮忙，可是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，却没有人给我加持正念。因为我的心浮动起来，同修们又各有顾虑，学法小组渐渐没人来了，只有一位同修每周都来和我一起学法，发正念，切磋交流。他鼓励我说，这些都不是事儿，你把一切都交给师父。我想这一定是慈悲的师尊看弟子始终不能突破病业假象，在我无奈中苦挨时，让这位同修来帮助我。因为我的人心不去，病业假象始终不消退，儿子着急了，带我去本地和北京分别做了检查，诊断结果是青光眼、白内障。但奇怪的是，每次手术前抽血化验，都因为化验结果显示眼压过高而无法做手术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，心与眼相连，我的眼睛没有病，根源在我自己的这颗心上，动手术有什么用呢？我暗下决心，什么医院都不去了，从此以后兼修大法，一定能解体假象。当我开始静下心学法后，我的思想逐渐理性起来，认识到之所以学法小组没同修来，可能是因为我有一颗依赖同修的心。既然如此，我便修去这个心，每到集体学法时间，我仍然照常学法练功。我想修炼贵在坚持，我家的学法小组成立10几年了，过程中无论是溯江后的警察上门骚扰，还是所谓的清零行动，都没有停歇过， 所以不管有没有同修来学法，小组不能散，哪怕就我一个人，自己也是个学法组。过程中，我还坚定了一念，外面的同修不来，家族里相继放弃修炼的同修，我要逐个找回来。我们要形成一个集体修炼的环境，因为邪恶就怕大法弟子形成整体。三，找回昔日同修。在法轮大法红传到本地时，受公公婆婆影响，最多时家族里有九人得法修炼。后来因为各种原因，相继脱离了修炼。我召集姐妹们来我家叙话，跟大家切磋说，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是师父留给咱们的修炼形式，自己在家读法，家字、蜡字都发现不了，集体学法就不一样了，大家可以互相切磋，更快地提高，学完法还能结伴出去讲真相，肯定能促进大家的精进。其实大法早已在姐妹们的心里扎根，大家对自己不精进的状态也感到过懊恼，只是一直缺少奋起直追的动力。这次切磋过后，感觉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。还是原来的时间和地点，只不过换了一批人，我家的学法小组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。就这样，集体学法不到半个月，相继有三名懈怠和掉队的亲属同修回到了修炼中来。三小姑子原来连双盘都盘不上，现在她不但盘上腿了，而且一小时的抱轮也能轻松完成。以前她并不注重讲真相，如今每次参加完集体学法，就拿走真相挂件出门发放。她是做销售工作，经常向超市推销小商品。他就借机面对面跟众生讲真相，送真相挂件，过程中以第三者的身份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只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围观者有的会跟着附和，有的痛快地接过挂件，并在嘴里念道法轮大法好。三小姑子在参加集体学法时说，我觉得在大家一起学法练功，能量场很大，能量很强，感觉大家都在提高。有时学完法切磋过后，天色已晚，姐妹们还会在我家留宿，大家又找回了那种学法如初的愉悦。就连已经三年不学法的四小姑子也开始出门发真相资料，劝三退了。她甚至主动负担二小姑子家资料点的耗材、机器的费用。通过这次找回家族中昔日同修的经历，我感触良多，并深刻意识到了正法的紧迫与整体配合的重要性。原来的我曾无比渴望同修能驻留在我家，多与我切磋，帮我尽快解体病业假象，那颗心是带有人情观念的私心，所以同修们纷纷离去。如今我怀着积极的心态去寻找昔日同修，鼓励大家再精进，过程中没有人念，同修们反而纷至沓来，真正形成了整体。法轮大法是玄妙超常的，当我真正的从理性上去认识法，才发现自己过去的修炼走了不少弯路。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处于相同状况的同修带去一些借鉴，希望我们都能从理性上认识大法，真正的精进起来，走好走正未来的修炼路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有理的背后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3日。近段时间我一直在找自己，为什么前些时候我发给两位同修的几次信都没有回音，可是一次两次三次我就产生了不理解他们的想法。我想不回答就是不尊重人，也是不礼貌。就算是不知道不知怎么回答，也可以回答不知道没想过不清楚等等。如果是不认同，那就直接回答不认同。就算是乱发，更应该制止并告知是乱发，不回答算什么。我还想，既然是交流，观点可能对也可能不对，这都很正常，我们是同修，都是经历了比较大的磨难走过来的，不是新学员，说了还怕承受不了吗？如果真的承受不了，那不是有我们修的因素吗？无论说的做的对与不对，都可以直接说吗？我就这样顺着自己的执着想着，从心里不舒服不平衡。对于修炼人，我知道第一念该找自己，可心里怎么也不顺，我觉得我说的在理，他们不说话就是不对，如果我说的不在法上，可以给我指出来呀，我还想找理由进一步说明我表达的意思。一连几天了，想找自己，就是没真正找自己，心里越想越不平衡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第一念思考自己，想问题，谁不是这样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这是修炼的法宝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，碰到的任何事情，第一念首先想自己，这就叫向内找。我第一念向内找了吗？不向内找就不是大法弟子，这是多么严肃的问题啊。这样下去造成同修之间的隔阂，不是间隔吗？旧势力高兴了，师父高兴吗？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隐藏的不能容忍别人对我的不回应，心理不平衡后产生的报复心理，你们怎么做我也怎么还你，以及妒忌心隐藏有多深。我还发现我说话时很自我不慈悲，常常咄咄逼人。最可怕的是表面说的头头是道，让同修答不上话，还怪罪同修不回答，背后隐藏的那些不好的放不下自我，自以为是，要指导别人的显示心都暴露出来了。找到这些人心的时候，还没等我说去掉他，心里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是同修怎么怎么不对的思想了。师父用这样的方式帮我去掉妒忌、显示等等人心，我心里一酸，泪水涌了出来。世间哪有直指人心提高这么快的功法？师父啊，成为你的弟子有多幸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消掉和姐姐的间隔的过程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9日。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父母去世后，对不太聪明的哥哥，我就多有帮衬。这些年，我给哥哥管理农村包地钱，因为我知道每一分钱都代表着修炼人的心性。为了不在钱上出问题，每年我和哥姐对账都很仔细。快20年了，我们在账务上，在来往关系上都相处得很好。 哥哥在2021年末去世了。哥哥的钱，我也是秉承修炼人的标准，一分没要。一切后事都做完后，姐姐说，你哥脑袋不好使，你管理钱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会不留点儿？姐没说的这么直白，但就是这意思。听完后，我这个委屈啊，自己在家想想就哭，一边哭一边捋账，把账发给姐。姐的意思是，哥没了，账你写的，我也不知道多少。可是哥没了，账都记了快20年了。姐她不信任我，认定了我昧钱。问题出现了，我知道该提高了。为什么人家不信任你，怀疑你？那就一定是和他相处时，还有很多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自己有漏。我又深挖自己，有显示心、欢喜心，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。师父多次点化我这颗心，我还有求得别人认可自己的心，没求到又生出委屈心、怨恨心。我还有看不上人的心、妒忌心。问题出在钱、利益上，那就在这上找吧。我开始捋顺一下过往，哥买房子，在姐那里拿了妈妈的6000元钱，当初是我从姐手里借的钱。我哥和姐有一笔20000元的账，那里面就含有我妈妈的6000元，可姐就说妈妈这钱我给弄没了。当时我想，我没拿钱，我没错，你怀疑我，我也没办法，就搁置了，没去处理。现在想想，我没错，我冤枉，我在付出承受，我修大法已经是多好的人，自我感觉好，膨胀，有强烈的求名的心而不自知。其实这就是积点在人，是私我的表现，是站在人理中看问题。修炼人如果矛盾来了，会想好事来了，放下利益之心，欠债就还，有师父看着呢，是你的不丢，这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。还有一次，姐帮我换500元的1元零钱，500元零钱我留下，整500元给了姐。可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遇到小偷，丢了3000元。姐说，是因为给我办事才丢的钱。当时悟的是，她丢钱，我也有要修的。她没管理好钱也有错，我就又给姐500元。可姐心里还是不舒服，我还是按照人理去处理的，遇事站在自己角度算计，计较的心、不吃亏的心，没有为他的心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曾经在姐家住了3个月，没给房费，当时觉得自己姐家不用给，觉得以后有事时回过去就行了，就是没有严格要求自己。住房子给房钱是天经地义，是我站在亲情角度看问题，有对姐的亲情，要把这心去掉，同时也有对利益的执着。这事找出后和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那应该把钱给回去。当时的我知道有问题，有没在法上的东西，可总认为自己没错。可现实情况在这儿摆着，和姐有矛盾，有间隔，那就一定是自己有在法上要提高的东西，怎么去做呀？不会修了，那就按照同修说的还钱吧。我计算了一下，借妈妈的钱、姐丢的钱和房费共计10000元，就给姐送去了。姐虽然接了钱，可还不高兴。我想那就再提高吧，过年过节过生日我都想着他，也表示一份心意，可我还能感觉到和他的间隔还有，只是不说，表面上看一团和气，实际是问题出现了，我在磨难中去修自己，目的是让磨难没有了， 环境改变好。我也在走修炼人的路，可纯度不够，是16 K 金、18 K 金，达不到24 K 金，所以磨难还在。那就继续向内找，再提高。我结婚前在姐家附近租个店，姐和姐夫照应很多。一次聊天时，姐提到过她的付出，修炼人欠了就得还，因为缘和愿都得善结。2024年3月份，姐做手术住院，我主动要求护理。护理的第一天，姐就没好好和我说过话，只要说话就怼人。住院的病房三张床，加护理人员共六七人，都能听到我被姐怼着说话，她怼了我一天。回到家里，常人心往上反，我店不开，家不管，还得自己掏钱吃饭，你还怼我。可我知道修炼人向内找，所以事情表面本身对错不重要，这些常人的抱怨心、委屈心、不平衡的心都得修下去。对修炼人来说，修去人心是最重要的。第二天我去医院，心里都有点怵，可我知道必须做好。到医院后，姐还是怼我，快到中午时，姐又说我就顶了一句。姐看我回嘴了，等了几分钟后和我说，你回家吧，我这里不用你护理，我自己可以。当时我委屈的眼泪含眼圈里，可是修炼的基础告诉我得忍。我说，不能回家，得照顾好你。姐没再说话。姐躺在病床上，过了20分钟左右，姐说，这些年为了你哥和我，你无怨无职。当时我就知道这关我过了，合格了。后几天姐就好了，也不怼我了，我又拿了5000元给姐。现在我能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没有间隔了。师父把间隔拿下去后，我和姐又回到从前的状态。我认真回想了一下这段修炼路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自己实修不够。我想遇事的第一步应该无条件向内找，无私与为他，这是磨难中修炼的基点。第二步，修炼无小事，磨难中把事情摊开，神会怎么做，法中要求怎么做，自己起心动念都要严格的放到法中悟一悟。和法相差的就是18 K 金到24 K 金的中间过程，做不到就会一直在磨难中，因为法是严肃的，是有标准的。第三步是最主要的，正信。没有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，磨难中就过不去关。我理解正信来源于学法中、实修中、向内找中、修去人念、融于法中。我经常告诫自己，能有幸得到大法，一定无条件同化大法，鞭策自己更加勇猛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